我们做个简短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继续眷顾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深愿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贯彻，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顺从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动与主的引导，也把今天下午我们一起继续在主的面前的学习也交托在主的恩手里面，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圣经上面的教导来引导装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谈祷告啊，我们说加尔文呢，他的第卷三第二十章里面的篇幅算是相当的长，虽然不是最长了，那也总共分成52个段落，52个段落里面又可以继续按照它里面的主题把它分成八大部分。这个八大部分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讲到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讲到祷告的一些含义，讲到祷告跟我们所谓的那些需要注意的那些这种规矩，或者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那些祷告有没有一些这个规范，有没有一些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然后也讲到主祷文，把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告诉我们，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的那个主祷文，就当做一个范本，当做一个很主要的我们祷告可以有所参照依据的那个祷告方式，祷告的内容。他也做了很多的讲解，当然祷告也谈到中保的问题，谁是那个中保，谁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祷告不是好像是向着这个没有什么目标发出去的，不是，祷告我们知道它落到那一位中保的耳朵里面。那么祷告也很重要的一点，这祷告要恒切，要能够坚忍持守下来。那我们上一回我们把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大概是2-3个礼拜前咯，大概差不多3个礼拜前，我们那次我们讲的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单的整理和复习。我们上次讲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一方面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三一真神。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是一方面他是有主权的上帝那另外一方面他是 a personal God， 有位格的上帝。那个意思就是有位格的那个意思是指他，我们祷告的那个对象不是好像一个这种物理化学的这一个系统一样你说那个物理化学的系统它就是不，它不是，它是 impersonal 的你就一定得按照它的这个定律来你来操作，要不然的话你就达不到你真正要的那个效果我们常常讲那个 personal impersonal 的主要的一个分别是这个，就是它会回应，它会与我们有互动它是一样是我们能够跟他沟通的，他有他可以沟通，可以好像来交谈，可以来彼此来了解他也有他的意志，他的这种感情他有他的这个真理等等这个是指的位格的上帝，但是他同时他又是有主权的上帝。那一方面他有他永恒中所定好的那个预定 Eternal Decree， 那么这个是属于那种奥秘方面的，有很多我们无法参透，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理解。虽然在神学的架构里面我们提到有很多都试着要去揣摩，要去这个去琢磨出到底上帝的这个奥秘的永恒的预定到底是指的什么，就好像预定方面的一些事情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那这里面都有一些专研，都有一些探讨。不过那些 算是很又艰深又不见得跟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真正的信仰的根基来讲啊，那么样的息息相关啊。所以奥秘的事情，好像《生命记》里面所讲，那是属耶和华上帝显明的事情，是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啊。所以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位主权的上帝，他的所启示出来，所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啊。要了解他的心意，要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的作为，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这个所造的天地万有里面，我们来慢慢来更多的认识他。最重要的，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从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教训，他的所行的各样的事情啊，加上圣经，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所以他一方面他有主权，他能，那一方面他又是有位格的上帝，说他肯，他可以，他可以跟我们有所这个沟通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讲到说祷告，我们要讲也正面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这个 mechanism 在里面。我们祷告了，这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圣灵的感动，我们祷告的内容，上帝的回应，加上圣经里面我们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的了解，透过这种种这几方面，它可以给我们一个 feedback， 它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回馈的一个好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圣，是不是和圣经上面的这些教导，是不是和圣经上面所定给我们的这些好像这个规律规则啊，这个定律是不是符合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啊。所以我们祷告，固然呢我们祷告说因为我的需要，因为我的缺乏，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缺乏，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跟前。但是同时我们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真正的光景，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缺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了，我们的心意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很难真正把握住我们真正的这个心意背后的那个动机，真正的目的用意啊。上帝他知道，他能够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透过祷告的这个我们这样的一种祷告的 exercise 这个操练当中，可以让我们越来越体会了解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动机上，在所求的这个目的上面，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可以把我们修正过来，可以慢慢把我们带过来。所以这个是一种过渡，一种过程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着重是在我们自己的，就是 self-centered， 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是我们自己的里面所有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慢慢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会来问说，那这个我们所求的到底是我自己的意念呢，还是真正讨上帝喜悦的意念，是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呢，还是越来越能够照着主的意思，照着他的意思来啊。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功能，透过祷告，一个人祷告如果不是那种好像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那个反面的那个祷告啊，多半都是喃喃自语的，多半都是用重复的话语来，那是好像圣经上面所讲的那个主耶稣讲啊，你们祷告，你们还没开口啊，都天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你们不要像那个外邦人一样啊，一直好像用重复的话语一直讲多了，以为就好像祷告就有效果。那个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也有的时候啊，一直为同样一件，为了同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经常不断的是为了这个来祷告，那是不是跟着那个会有什么跟主耶稣所教训我们要避免的那个不好外邦人的祷告 是不是也牵扯在一起？其实那里面的差别啊，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祷告啊，就落到像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是那种喃喃自语，那种呢只顾念到自己的。那我们的祷告，好像圣经上所讲的，有圣灵保惠师他来啊，他跟我们有一同的见证呢，他会引导我们，使我们想起主的教训、主的话语，他也还有更正面积极的，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将要成就的事，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真理里面了，而且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知道那一位的心意，这就是主天父上帝的心意等等。所以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祷告啊，那就是跟外邦人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祷告很不一样的，跟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祷告很不一样的。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那个祷告的比喻里面呢，他就是完全是以从他自己为中心，从他的所谓他好像行出来的那种这种他可以拿出来的那种功劳，他的可以夸口的啊，他的这种 merit 啊，他的这个好像有攻击的这种，他说我奉献，我进食，我如何如何，我不勒索，我不奸淫，他是强调他自己，那种是没有圣灵的，在人的生命里面没有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的祷告，往往就会落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外邦人的祷告，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的那种 pattern 那种情况里面去。那对一个属主名下儿女的人来讲，我们的祷告有圣灵，另外还有保惠师是那个圣灵的感动引导，还有中保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会引导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回馈，让我们在这样祷告的过程当中啊，不是只是喃喃自语，不是只是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样子的，是会让我们产生有一种好像觉悟，一种反省啊，一种在主面前的一种心肠，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啊矫正过来啊，所以我们祷告呢就不会应该会有一个在一个过程当中，应该会越来越好像成熟啊，应当越来越离开我们自己的意识，越来越靠近主的心意，靠近主的意识啊，这就是这个我们上回所讲到这祷告的正面的益处。当然祷告正面的这方面的益处很多了，祷告的正面的益处就是我们能够跟上帝建立起这个团契 fellowship， 我们能够到把我们的真正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啊，也能够在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帮助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能够越来越脱离掉我们老旧自我那种不会去顾念主的心意，顾念旁人的心意啊，端端摆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残累，那种幼稚，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开来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大概所讲的里面的几个内容啊。一个就是我们要记得是有主权的上帝啊，他能，那么他也肯，那么他是有位格的上帝啊，我们能够跟他。有互动，有沟通，能够有交谈啊。那一方面呢，他全知全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那既然这样子，他都什么都知道了，他什么都定好安排了，好像我们的祷告也就变成多余了。其实不然啊，其实透过祷告呢，他为我们设立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为我们有的。基本上就是说从比重上面来讲，他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他自己。那透过祷告，一方面他给我们有一个好像管道，让我们到他的跟前啊，让我们到他的跟前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他的跟前，我们来寻求他的怜悯啊，他的恩典啊，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给我们的答案等等啊。那其实也透过祷告了，慢慢慢慢，他让我们 他改变我们的观念啊，他让他的自己的心意能够显明，能够更多的让我们来明白，啊，能够好像那个主导文里面所讲的，我们的祷告一开头呢，也讲到说他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也是祷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正面的用处。换句话讲，一个消极的提醒就是我们不应当强加自己的意念，强加自己的意识在祷告里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固然为了我们自己来求，为了我们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困难啊，为了我们的软弱，为了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挑战各方面啊，但是不要用太强的意志了，强加自己的意念在祷告里，这是我们自己要提醒啊，因为主导文里面都提醒我们，愿他的旨意，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重点是愿主的计划，愿主的心的心意旨意啊，愿主的作为能够彰显，愿主的心意能够成全啊，让我们自己能够越来越明白啊，天父上帝他的整个的安排计划。那我们今天我要谈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主要是来看这个祷告跟上帝的话语。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了，在第三卷三第二十章里面，你如果要找专好像特别分出来的段落来讲上帝的话语跟祷告之间，那个篇幅不是很长，就他散见在他的这个第二十章里面，他没有说专门好像有一整段啊，或者是几个段落专来讲这个东西啊。那么并不是代表说上帝的话语不重要，因为什么？因为祷告是这个信心的操练 ，the exercise, the principal exercise of faith, 还有那个 exercise of piety, 这个前进、虔诚、敬虔的操练啊。祷告是信心的操练，祷告是敬虔的操练。加尔文他在讲信心的时候，其实上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在这个信心与上帝的道方面。那我们也知道，上帝的道其实就是我们真正信心产生的那个根基啊。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我们那么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换句话讲，信心一定是奠定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他在那个第二章那里面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已经讲了啊。其实，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他始终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啊。这个道是成为一个中心。我们常常提到说，改革中的信仰，这个 reform 的这个归正的信仰里面的一个重点呢，就是真正重要的是摆在道上面。其实我们不需要说哈，说这个只是归正的这个中心核心点。事实上，基督徒信仰呢，按道理讲，照着圣经的心意，照着上帝的心意所给我们的，要我们就是以道，以他的话语做这个根基的。我们就是应当回归到上帝所启示的真道，特殊的这个启示的真道上面，在这上面我们来建立起信心。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啊，他已经花了很大的功夫讲到信心与上帝的话、上帝的道。那么讲到祷告呢，是等于说是继续延伸出来的 extension, 是延伸出来的，延伸出来讲到信心的操练。所以祷告与上帝的话语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主的道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能够一直啊，好像这个能够活泼，信仰能够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那也是靠着主的话啊。所以这个信心的这种建立，信心的成长成熟啊，一直趋向于这个完全的地步呢，都离不开主的话，都离不开上帝的道。 那么祷告呢？一样，祷告啊，因为祷告既然是信心的操练，我们更需要抓住主的道。一个人怎么会知道说要到上帝的跟前，能够有这样的胆子啊，在这种至大至可畏的这个至圣至荣的上帝的面前来开口向他求？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许，他有这样的吩咐，上帝的吩咐。所以祷告呢，其实是上帝的吩咐，他要我们来求告他的名，他要我们到他的跟前来，而且他使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啊，他的救恩使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使我们能够到透过这个中保能够到施恩宝座前。这就是像是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结尾那边所说的啊，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说啊，说他是大祭司啦啊，他那边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十四、第十五节那边啊，第十五、第十六那边他讲，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够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就用这个否定的反面的，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这是因为他给我们，他做成了，他给我们也有这样的身份资格啊，也有基督的功劳，我们靠着他到施恩宝座前。那这次就是上帝的命令吩咐，这也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一个人啊，面对上帝，当然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惧怕，因为他是一位全能、全在、全知的一个至圣至荣的这样一位主宰。那人到他的跟前都会惧怕啊，都会胆怯的。按道理讲，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到他的跟前，但是他为我们预备好，给我们这条路，给我们这个身份。那也透过，而且还有一位陪伴者，他领我们进来的这一位啊，他是先行者，他是为我们开这条路，所以他跑在前头，那我们跟着他。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坦然，能够放胆，能够把惧怕摆在一边，到他的跟前来求，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祷告要祷，我们要把这个祷告的生活建立好，还是离不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啊，特别是上帝的应许，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尤其有关乎他应许我们可以到他的跟前，我们可以跟他以建立起这种团契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来到他的跟前，圣经上面有好多这样的话语啊。我们可以，如今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啊。所以他提到说，我们能够来到他的跟前啊，这个其实他里面所讲的，就好像保罗他所讲的，我们可以是他引我们到他跟前，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就是他所做成的工作，这是在圣经里面明文记下来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现在是靠着这个来，靠着这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的跟前来。我们可以来向他祷告了。因为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 confidence， 一个 assurance， 一个确信，一个确据啊。我们可以来向他开口来祈求。所以约翰加尔文呢？他虽然在第二十章里面，在他的这个专论祷告的这个里面，你如果专要找这个课题啊，好像不容易找到，好像专门他讲到这方面，并不是他不讲，但他其实在很多其他的地方的那个注解、注释、圣经的注释，特别是诗篇的注释里面，他提的特别的多。在诗篇的注释的序文里面，他就讲了，这里面所讲到的有很多都是告诉我们，里面讲到有关于祷告方面的 的事情。等会儿我会举诗篇里面的几篇诗篇呢作为一个参考。所以他建议他要这个读他书的人要特别注意，特别留意他这边的建议，他给的 advice， 他写的这个劝告，他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劝诫，就是要默想主的话语，经常要默想主的话语。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特别是自己的思祷，自己的在私底下的生活的读经祷告的时候，他也建议我们，我们有时候祷告呢花长一点的时间，不一定说都是在祷告，我们可能祷告了一小段，里面有某一些话语，圣经上面的话语好像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就可以停下来来默想上帝的话语，特别是默想上帝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真正的更能够掌握住上帝他的吩咐他的教导。而且在祷告的时候他也建议信徒们呢能够尽量能够采用圣经上的金句来祷告。当然我们祷告有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言语表达出来，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是而且是很有它的正面的好处我们变成不是好像照着公式来祷告如果说我们刻意一定要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句子的 sentence pattern 的这个 sentence structure， 那就不好了，那就变得很僵硬的所以祷告本来也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话，但是约翰加尔文他还是建议，他还是劝信徒们能够你多默想主的话语，你多思考主的话语，那主的话语还有很多，通通都好像进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自然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话语，容易呢脱口，能够使用这些话语来讲解我们之后会有机会来复习来读主导文主导文当然那是我们说主导文那个是主教导门徒们祷告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祷告法，所以他那里面强调的是那个好像一个模式一个格式一样而不是说我们一字不漏的照着抄来祷告，他告诉我们那个祷告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里面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些要素有什么样的祈求等等那里面我们之后我们会花一点功夫，因为那个也是在谈到祷告在加尔文的那个第二十章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大概有十几个段落他通通是在讲这个有关于主导文方面，所以我们会有机会花一段时间我们来讲这个。那我们这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在诗篇的注释里面，因为加尔文其实不单单是加尔文，中古世纪都已经是以诗篇作为一个我们学习祷告的一种很好的教材，好像一个这个讲义一样，一个教材。我们要学，我们要怎么样来祷告呢？往往我们回到诗篇里面去读在诗篇里面我们读得熟了，我们也来揣摩，设身处地的来体会一下那个诗人他的处境，他写下来他的祷告，他的祈求所以在加尔文论到祷告方面，他有很多的那个注解他引用到的那个好像注释注解其实都是出自诗篇我是指从比例上面来讲，比重上面来讲，他当然他所引用的加尔文他所引用的是大概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他都会引用到，但是论到祷告里面特别多的篇幅是从 诗篇里面来啊。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有这么样一本书，叫做这个 Ronald Wallace 他所写的。这个人呢，好像已经走了，大概几年前走的。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两本呢比较为众人所知的啊，是这两本，是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基督徒的生活，加尔文他有关于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他的一些教导，他的这个好像整个的那种系统架构啊，他把它写成这样一本书。另外一本书是讲 Calvin's 这个 Doctrine of the 这个 Sacrament， 有关于圣礼方面的。这两本书大概是现在在书店里面还找得到，不太容易找到的啊。这两本书现在，因为它是大概是50年代的时候写，好像是我这本看不出来，一个是有关于 Word and Sacrament， 另外一个是就是这本 Christian Life 这本，我的印象好像是1950年代，因为他是2006年走，1911年生，2006年离世归主，他自己是一个神学教授，神学的老师，在神学院里面任教。那我这边我要讲的是在这个 Christian Life，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啊，专专讲祷告，它里面他提到了。我从他这里面呢选几篇的诗篇，我们来做一个参考啊。我把我们底下的时间呢就来讲一下这个诗篇。我们来翻到诗篇里面啊。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一开头都会提这是谁的诗。可能大卫的诗，可能是可拉后裔的，可能是按照什么耶杜顿的调，或者是亚萨的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小标题一样啊，并不是每一篇诗篇都有，但是绝大多数也都有。有的时候他也会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好像大卫他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他所写啊，但是绝大多数啊都很短。都只是讲大卫的诗，大卫的经诗，大卫的诗用调用什么啊等等。那这里面呢，几乎每一篇诗篇，事实上啊，里面有很多其实都跟祷告有关。不过里面特别提到是大卫的祈祷啊，我们记得有一篇诗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讲到是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摩西的祈祷，那是诗篇90篇啊。那么铭文在诗篇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小标题里面就讲出来是大卫的祈祷，像这样的这个诗啊其实不多啊，在我150篇的诗篇里面其实只有第17篇是这样子，第86篇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看啊，诗篇第17篇它的小标题是大卫的祈祷，诗篇86篇也是写着大卫的祈祷啊，真正铭文写的大概就是这两篇而已。那你说这样的话好像讲到这个祷告好像只有这两篇了，其实不然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如果细细读它里面的这个诗篇里面的句子啊，诗句，你就注意到其实里面很多不是赞美就是祈求，就是祷告，就是求告主的名啊，都是这方面的，里面的句子很多。虽然它的小标题可能只写了一个大卫的诗，或者甚至连这个小标题都没有，但是你读它的内容就都通通是跟祈祷连在一起的。这也难怪加尔文他 讲到祷告他所引用的注解啊，绝大多数都是从诗篇来的。在他的诗篇的序言，在他写的那个的这个 commentary， 他的这个注释讲到诗篇的那个序言，你读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注意到他就是讲，这就是一种好像一个很好的 pattern， 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我们怎么祷告的一个好的教材啊。那么你如果再看呢，诗篇142篇啊，他讲到是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然后底下也有小字，乃是祈祷，所以基本上也就是像是祈祷祷告的诗一样啊，祷告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祷告的，大概就是这么多啊，是明文讲到的。那其实呢，差不多每一篇里面都提的有啊。我们再举一个例，诗篇143篇，它的小标题直截了当就只是讲大卫的诗。但是你如果读它底下呢，你就知道它一开头，它其实它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在向你祈求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所以大卫的诗，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篇很典型的一个祷告的诗，或者是说他祷告的这个词，祷告的内容把它写下来啊。所以的的确确，我们如果多读诗篇，多把诗篇里面的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啊，我们细细的来体会、来了解、来学，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操练祷告的途径，操练祷告的材料。我们就选一篇来看啊，我们譬如说我们选诗篇88篇，我就以这个诗篇88篇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当做一个 example， 当做一个例子，我们用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这篇诗篇呢，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啊，它上面的小标题讲到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予灵长。那么它的调用马哈拉利暗厄，那个是一个直接用音译翻译出来的它的调，因为这个调可能都已经掉了，都已经丧失掉了，现在我们都很难讲说一定是什么调啊，有点跟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的那个的情况一样，我们有雅乐，但是我们真正雅乐的那个调我们早就已经不知道了啊。那可拉的后裔这篇诗啊，你一读你就知道，他就是他的祷告，这就是他的祈求，这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他的呼吁啊。我们就以这个呢做一个好像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啊。他这边讲啊，这个88篇说，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啊。这是一开始他就明言讲，这就是他的祷告，是他的呼吁啊，是他的呼求啊。那么他向着上帝，向着耶和华上帝，因为耶和华上帝是能够拯救他的上帝啊。那么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他有这样的问题，他有这个需要啊，他有前面他所处的这个困境跟险境，所以他说，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拉的后裔这一位所谓的这个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他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但是我们从他的用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的情况大概很糟了啊，因为他里面心里面满了患难，他的性命呢临近阴间。那到一个地步，人一在这种困境里面啊，在这种险恶的这种环境当中，心里面有这种说不出来的这种压力在的、啊、那种重担在，外在的环境也又险恶，人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好像孤独无力，没有办法能够来面对应付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啊，这个下坑也其实指的就是要进到死的地步的那个意思啊。他说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等等啊。那这里面这篇诗篇，我们把它通通读完了，你也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
特别的一些什么大道理在里面啊。不过你仔细来揣测来读呢，你会注意到这个诗人是他的祷告呢，他真正发自他的肺腑啊，因为那种环境呢，让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已经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就开始诉诸于他的这个呼吁、祷告、祈求。那这里面其实你去揣摩去啊，你去体会去，你会注意到他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要动之以情啊，他跟上帝好像把他的感情能够讲出来，他要把他真正的他的那种痛苦，他的那种好像无助、绝望那种一定得要靠着你，靠着主，你来搭救，你来为我开路，这是动之以情。那他也呢说之以理啊，他里面也说，也好像在跟上帝在论述，在讲理啊。他的论述讲理是什么？就是说你好像主啊，你如果不回应，那我就已经下了坑了，我都已经在死人堆里面了。那你要行什么奇事？你行奇事给死人看。啊，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像这样的句子，在死人当中，坟墓里面没有这个赞美诗的，人死了怎么会来赞美你？你言下之意是他也要跟这个他祷告的对象要跟他说理了啊，就是快快你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要不然的话呢，阴魂怎么还能够起来称赞你，对不对？在坟墓里面，谁还能够来诉说你的慈爱？言下之意，他在跟上帝说理的，是不是？那么他的这个祷告呢，也给让我们感受到有一种这个很迫切的一种啊、因为的的确确很险恶，所以他也是要坚持下来，一直不停的在那边啊、呼求来祷告。所以其实啊，有理有情也有意志，通通都在里面。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例子，一个好像一个范例啊，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那我刚刚所举的呢，17啊、86啊等等啊、142、143都可以的。事实上几乎每一篇诗篇，我们自己好好去当做一个典型的一个范例，我们来分析，我们来体会。读熟了，我们可以慢慢来揣摩体会，为什么这些诗人他能够这样子来向上帝来啊、这么样的来啊、好像很露骨、很白话啊、向上帝来呼求，要上帝无论如何要应允他啊、为什么？因为他抓到上帝的应许，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好像他抓到了上帝的这个。的 attribute， 它的属性啊，他也能够有所坚持啊，跟上帝来说理，他能够来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啊，然后还要持之以恒，一直不停的，这是诗篇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这一方面让我们有机会来学啊，学。哇，诗人怎么他能够讲得出这么好像直截了当的话啊？这会或者会好像跟上帝辩论 argue 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来，这个一定要好像有那个意识在里面了。你不回应我，那我好像就跟那个雅各在那个亚伯渡口、啊、摔跤那样子，非要啊叫那个对方啊给他祝福。有那样的一个意思，在那种意味在里面啊，诗人那些诗，那这个都可以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给我们一些训练，给我们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个依据。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紧紧抓住上帝是这样子的，他有怜悯，他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那我们就要抓住，我们就要用这样的话语啊，在我们祷告里面，好像在上帝来跟他来祈求啊。诗篇86篇大卫的祈祷那篇诗篇里面呢，大卫他也是这样讲，他也用到了某一些上帝的属性，他抓住他 然后来向上帝求。所以他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你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你的丰盛的慈爱赐给谁？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他在那边求，你要留心听我的祷告，你要垂听我的恳求，要用你自己的道来指教我，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照着你的真理来行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啊，这祷告我们要能够放胆，要能够坦然无惧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在他上帝的本性啊，我们要抓住，要坚持啊，我们要能够从诗人的那种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写这些诗篇里面的那种态度啊，我们能够感染到，我们能够学到，也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可以比较越来越好像升级好像那个这个求学升班一样，一级一级的能够一直往前来升。好，这是我今天准备所要分享要谈的，是祷告跟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能够一直能够越来越完全，进到竭力，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越来越成熟，也还是从上帝的话语。特别我们要常常默想上帝的应许，在主的话语里面的应许，因为那些应许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把那种恐惧、那种惧怕给它去除掉。我们能够有这个确据，有这种 assurance 有这种，那这个 assurance 是建立在这个上帝的应许上面，所以我们更多的来默想，更多的来了解，来明白圣经上面主说给我们这些话语，而且读多了，我们很自然圣经上的话语就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又所使用的这个句子，多半都是从圣经里面帮助我们。那诗篇里面，诗篇是一个最好的教材，我们来学诗人如何再三的在主的面前来恳求，来呼求主的名，他们的一些的祷告的那个立场，他们祷告的态度，他们祷告的那个方式，所用的那些这些句子，这些词汇，都是成为我们可以学的。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关于祷告方面，我们再来学，再来看。好，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今天下午的我们的阅读。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在您的面前求主能够来教导我们，就像当年门徒在主的面前向主所提出来的一个请求，能够教导我们来祷告。我们也愿能够这样从圣经上面许多留给我们的这些例子，我们都把它当作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些讲义，这些教材，特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在揣摩这些诗人写诗的，或者是圣徒们，他们祷告的，他们的依据，他们祷告，他们的立场，他们的态度，他们祷告，他们的依靠，好像我们也能够在祷告的操练上面能够不断的能够向前，能够更不断的被提升起来，在祷告的这操练上面也能够更多的更能进到一个成熟完全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